Just Pod，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托管的《忽左忽右》中国版。
我们欢迎你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重新搜索订阅《忽左忽右》，不要错过我们每一集的精彩。
想想看，为什么火烧圆明园雨果要站出来说公道话？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和路易拿破仑和解的浪漫派啊！他在比利时能干的就是不断的批评第二帝国。这个时候，他就给自己塑造了一个意见领袖的形象。他的身份从极端保王党到奥尔良党，再到一个坚决反对第二帝国的意见领袖，这就是一个三级跳。而当第二帝国真的崩溃的时候，那雨果先生居然从1852年一直反对路易拿破仑，反对了将近20年，这绝对是法国的良心啊！这个时候第三共和国为了塑造自己反伯拿巴的形象，当然就得把雨果先生请回来啊。1793年丹东要上断头台，当时他的朋友跟丹东说，你快跑吧，他们要让你上断头台。然后丹东说了一句特别英雄气概的话，他说，我总不能把我的祖国粘在靴子底儿上带走吧。然后海涅就在他的诗里说，谁说不能把祖国粘在靴子底儿上带走，我雨天走过毕克堡公国，靴子上至少粘走他一半的领土。海涅写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时候，他是坐马车回的汉堡，但是后来他坐了一次火车，他就意识到社会变了。奥地利则是一个即使到今天也不太愿意正视自己战争期间所做的那些事儿的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德国人身上，我是头号受害者啊！我1938年就完了。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犹太人和所有曾经在维也纳生活过，在维也纳创造出那样伟大的光彩夺目的文化的少数民族都没有再回到维也纳的原因。世纪末的维也纳，环城大道的维也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维也纳只是它的废墟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维也纳已经完全不能和巴黎相提并论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那这一期依然是我来连线高老爷啊，高林老师，
继续用大家都比较轻松的线上连线的方法做这一期，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找高林其实有很多话题都可以聊。那么刚开始上咱们节目嘛，我们还是从那些最刻板印象的领域吧。那一提到高林，大家很多人就想到这19世纪了啊。我们今天也就穿越一下。那上期我们跟高林录节目的时候，中间有相当大的一个部分是蜻蜓点水吧，提到了19世纪的这个法国文学这块。其实对于这一块，我个人是有自己的一些情节在里面的，就是法兰西的这些文学，甚至法兰西的历史，甚至是法兰西的这个军事人物，他一直算是我的一个是认知上的一个类似于像初恋一样的这么一个角色。我小的时候那个参加有一次军事夏令营，结果就是后来回来的时候就领了一堆书，其中有一本《沙场匠心》，这回顾20世纪的军事人物系列啊，就莫名其妙，我对里面展示的这些人物，他从第一个嘛开篇的世纪之初的东乡平八郎开始讲起，一直讲到最后一个指挥海湾战争的施瓦茨科普夫。但是我对其他的那些人在当时啊三年级的时候其实没什么印象，但是我莫名其妙就对中间的两位法国将帅的传记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是霞飞，一个是福煦。对我这代人来说啊，我觉得其实法国作为一种元素，作为一种遥远的美好的一个幻影，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会推荐这个经典文学，那经典文学哪些呢？那很多就是19世纪的这些 18、19世纪的这些法国文学，你从斯汤达到雨果，到大仲马，到巴尔扎克，你会发现到了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我们离开19世纪已经非常遥远了。我们在日常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谈论的肯定还是20世纪下半叶的这些作家，我们谈论的也是20世纪中叶之后的这些文学潮流，无论是拉美的西语文学，还是每年的这个布克奖的评选，对吧？相对来说，法国文学好像是一个已经在衰落当中的这么一个文学类型了。比如说我们提到最新一次的龚古尔奖的获得者是谁，那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甚至他有可能会关注这个布克奖的得主，甚至布克奖的这个短名单。我也是前段时间突然在跟高凌说，我最近在读一本那个19世纪的法国文学史这本书，然后高凌一拍大腿说，哎，这本书是我中学时候读过的。
是的，那书是我中学时代最喜欢的几本书之一，而且我惊奇的发现隔了这么多年，我对文学的看法依然和作者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这说明我几十年来没有任何进步。法国文学这个东西，你刚才提的这个点其实非常有代表性，就是别说龚古尔奖的最新得主是谁，绝大多数人其实连龚古尔奖也不知道，对吧？法国文学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就是它在两个意义上都和19世纪绑定。对我们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来说，法国文学基本上就是19世纪的文学，就是我们知道的法国作家雨果啊、拉马丁啊、维尼啊、缪塞、歌迪，几乎全是19世纪的人。我们即使知道几个20世纪的人，我还会认为他是一个19世纪的人，比如说普鲁斯特，对吧？普鲁斯特1871年出生，1922年死，这个人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时光是在20世纪里度过的。他是一个已经能坐在汽车里面去伤心的人了。你想想看，他的小男朋友是他的司机，自从他男友跑了以后，他就坐在出租车里面看着他曾经走过的地方不断的流泪。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20世纪的行为了。但普鲁斯特被我们看作是一个19世纪的人。那反过来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法国有一个诗人叫艾吕雅，艾吕雅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梗，我特别喜欢讲，为什么呢？就是他告诉我们老方法可能什么时候都有效。艾吕雅在1920年代有一次在巴黎火车站的广场上面找姑娘，然后他看到一个美女从他面前走过，就特别坦然的过去说，哎，我请你吃饭啊。然后那姑娘说，好啊，快点，然后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然后那女的就成为艾吕雅的第二任妻子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其实非常20世纪，甚至于非常20世纪末。你想想看，它和我们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比如王朔的小说里所描述的那些场景，对吧？或者说王朔的小说所拍成的电影里的那些场景，过去说，哎，姑娘，我请你吃饭啊。这个和艾吕雅有任何区别吗？但其实艾吕雅只比普鲁斯特晚死了30年。普鲁斯特死在1922年，而艾吕雅死在1952年。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对比。一个生活到1922年的人，他的朋友们活到了1960年代，甚至于1980年代。比如说他的小朋友亨利拉蒂格，他到1980年代接受采访还在怀念啊，我的朋友普鲁斯特这样。而艾吕雅是一个1952年就死了的人，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好像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比我们稍早个10年都不到的这么一个人。这是法国文学的第一个奇妙之处，就是它已经混淆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和19世纪之间的界限。我们不知道哪儿是19世纪，哪儿是20世纪，它好像永远的停留在了19世纪里。但事实上，它又好像就在我们的身边。而同时，就法国自己的文学来说，法国人从来不觉得他们的文学衰落了。对啊，你如果看当代法国作家的作品，你会发现他们从来不认为法国文学已经衰落了，他顶多认为法国已经哺育出了整整一个世界的文学，德国的文学、英国的文学，所有的文学都在法国文学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了。他只会这么看，他会更重视龚古尔奖，会更重视谁成了法兰西学院院士，而不关心，对吧，炸药文学奖或者是布克奖。法国是一个现在有点顾影自怜的这么一个状态，但事实上这也跟法国文学的一个独特性有关，就是法国今天依然是19世纪的延续。我们去 谈论19世纪的法国文学，其实就是在谈论现代的法国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像我刚才说的，法国今天依然停留在19世纪的状态。比如说巴黎这座城市的崛起，它不是19世纪的事情，但是巴黎人认为自己是文明之都，认为自己是欧洲文明之都，这个状态是在19世纪形成的。法国人自己都写书说，你凭什么说世纪末的巴黎就是欧洲之都呢？因为维也纳也在和你竞争嘛，维也纳也是一个没有更强大的经济，没有更强大的金融，也没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有文化的城市嘛。你至少有一个竞争对手，那你为什么说自己是欧洲之都呢？但是如果你从历史上看，你就会发现维也纳完了，1938年以后，世纪末的维也纳终结了。纳粹来到英雄广场的时候，19世纪的那个维也纳就彻底消失了，而且它再也没有出现过。而19世纪的巴黎今天依然活着，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的文学不但没有断代，相反它在生活，它今天依然在发展。你看最近被翻译过来的一些当代法国作家的书，比如写首字花式那哥们儿，他的风格到他的内容都是非常典型的19世纪的。比如说他就特别喜欢描述那种戏剧性的场景，他说在大革命期间，法兰西共和国搞了一个济贫委员会，然后济贫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就是尽可能的去救济平民，但是物资实在太少，所以就先救济委员会的委员们了，对吧？于是就在大厅里面支了一口大锅炖牛肉，然后当牛肉熟了的时候，有人就问，那先给谁呢？这个时候济贫委员会的首脑就是瘸子塔列朗，就非常坦荡的说，当然先给我了。这就是一个非常19世纪的描写，对吧？你再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引用的，我后面可能会不断重复的，就是1830年七月革命的时候，布朗基拿着他的长枪，当然那是火枪啊，他用长枪的枪托一边敲地一边喊前进浪漫派，像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19世纪的。也就是说从今天的意义上说，19世纪文学没有远离巴黎，只不过我们今天对巴黎的了解变少了。这是我们认为法国文学可能出现了某种衰落啊或者断代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个倒是，像前几年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当时的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一年是颁给了那个莫迪亚诺，他写的像那个新兴广场呀，甚至青春咖啡馆。但我相信他的书其实在中文世界里面他的读者也就偶尔吧，还要排除掉这些法语学习者们啊，因为他们可能出于语言学习的动力会去阅读。那么纯粹的文学爱好者，这里面当代的法国文学的这个爱好者，可能到今天来说的话，他的这个读者数量群体已经无法和鼎盛的时代的那种实际影响力相比了。
是的，这也是法国文学的一个尴尬的地方，就是它是19世纪那个伟大文学传统的延续，但是他已经有了那么一大批写的那么好的作家在前面了，他有珠玉在前了，那我为什么还要接着看他呢？对吧？一个人兴趣其实是有限的，即使是法国作家自己，很多后来也不看别人写的作品了，对吧？比如普鲁斯特的作品交给法朗士去写个评论，说你看看呗，然后法朗士说不行不行，生命太短，普鲁斯特太长，对吧？就是这样。
说到普鲁斯特的话，就必须 cue 到我们上海的两位翻译家，那个像那个徐和景先生，还有另一个那个周克希先生，他们都是耗费了一生之力都没有完成普鲁斯特，尤其实就是那个《追忆似水年华》这本书的一个全篇的翻译工作了。其实中文世界这本长篇小说它是有那个组本的，但是是一个多人集合而成的翻译，
集体创作的集体翻译的产物。
是的，确实是普鲁斯特太长了，人生又太短了。
不过客观的说，你可以看漫画版嘛。我认识的人里只有一个跟我说他看完了《追忆似水年华》，然后我再问他，告诉我他看的是漫画版。
哎，是后浪出的那个吗？
对啊，
那个很好的。
就是、其实。哎，我跟你说，就算看漫画吧，你也能看出普鲁斯特为什么不招人喜欢。就是你想想看啊，他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写出来的时候，送到了那个加利玛出版社，然后记得看都没看就给他退了，对吧？就是因为记得认为普鲁斯特这种人能写出什么好作品，这是记得对普鲁斯特的一个怎么说呢？ 这个简单印象，就是他就认为普鲁斯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一个喜欢搬弄是非，喜欢传八卦，还喜欢把是非和八卦写在小报上面的人。
嗯，
比如说写在《费加罗报》上的人。而且我发现近几年普鲁斯特很红，你知道吗？去年竟然有人翻译了一本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之前所写的那些文章，
啊、
就是他在《费加罗报》上匿名发表的那些作品，你看了以后你就明白为什么记得看都不看就直接给他退了，对吧？就是一个写这样文章的人，比如说某个公爵夫人家里某某人今天又说了什么话呀，今天突然下了雪，然后某某人说了一句特别蠢的话被大家给笑话了，像这种东西全是普鲁斯特写的。而如果你看《追忆似水年华》，就会发现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带有这个色彩的，所以纪德退他的稿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你想想看，纪德那么一个喜欢斗争、喜欢发宣言的人，他当然受不了普鲁斯特这种风格，但是第二卷他就会抢着要出版了。这之间还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其实我们一说到法国的这个文学啊，那尤其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群星璀璨啊，其实中间要说的点那太多了。其实像夏多布里昂这种，他其实是一个处于世纪之交的人，他有点像我们上一次聊天的时候说到的像塔列朗呀、像梅特涅那样的人，他在两个世纪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你像夏多布里昂，他是一个十八世纪的六零后，他是一个六八年生的人，那他又活到了1848。你就像今天我们提到一个1968年出生的人，难道他是一个我们在将来历史上他到底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呢，还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夏多布里昂这个人活得太长了。他的那个墓外回忆录当初跟出版商说的是，我可以把手稿给你，但是要等我死了再出版。然后出版商说可以，但是后来出版商说表示我实在没想到您活得这么长，然后就说不行，我必须先出版一部分了。然后连夏多布里昂自己也觉得太过分了，所以就允许他出版。哎，那说到这儿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反例，就是龚古尔兄弟的日记。龚古尔，人人都知道龚古尔兄弟在写日记，然后人人都说能不能给我看看呀？龚古尔说你别看，你放心，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出版，而且我死了也要再等三年再出版。
嗯，
然后大家就松了口气。可是你知道龚古尔兄弟里的弟弟先死了，弟弟死了以后三年，然后哥哥就把日记拿出去出版了，然后大家非常愤怒说你不是说死了三年才出吗？然后他说对啊，我弟弟死了三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梗，正好可以和夏多布里昂对照起来。夏多布里昂是一个横跨在两个时代之间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更像塔列朗或者梅特涅，尤其是像梅特涅，他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他不单单是一个作家，他还是一个政治家。在十九世纪浪漫派最鼎盛的时候，大仲马可以公开的说法国就三个诗人，一个拉马丁，一个维尼，一个雨果。这句话可是在夏多布里昂还活着的状态说的，而夏多布里昂那个时候是地位最高的一个文人，而且他一直视自己为诗人。可是大仲马这么说并没有刺激到夏多布里昂，为什么呢？因为夏多布里昂认为他已经开创了一个更加伟大的事业，那就是为波旁王朝重建他和人民之间的纽带，通过一种把基督教和人内心深处的这种向善的本能，也就是爱，再加上君主制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缔造起一个新的君主制度。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发明，也是日后法国的保守主义甚至于右翼运动的源头，就是夏多布里昂。你可以看到保王党有很多理论家，比如说像麦斯特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其实对后来的影响都不够大，因为这些人都是十八世纪风格的人。但夏多布里昂不喜欢麦斯特的这种行为，他认为伏尔泰那种冷冰冰的理性，就看一个东西是否符合理性，这是不够的。夏多布里昂认为上帝把爱根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只要把这种爱认识到，这种爱就是基督教，那就够了。这就是他所写的基督教的真谛。他那本书客观的时候也根本谈不上是本理论性著作，就是大量的事例，就是大量的小说。比如说他最著名的那两本小说《阿达拉》和《勒内》，其实都在基督教真谛里。他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事例告诉你们，其实人内心深处的这种爱，这种向善的本能，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而同样的，国王如果能够意识到这种信仰， 这种爱的话，他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应该接受人民的议会。这是夏托布里昂的一个奇妙的理论。通过这个理论，他把王座祭坛和人民结合在一起。而从这个基础上，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已经预见到了民族主义，预见到了那种非理性的保王党的运动，比如说日后的夏尔莫拉斯他们那个法兰西行动，还有像爱国者同盟，比如说阿尔方斯都德他那个宝贝儿子叫莱昂都德，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叫做你可以不信天主教，但你必须给天主教党投票。仔细想想，这里面有一点讲理的意义吗？但这句话充满了感染力，为什么？就因为他利用了夏多布里昂所提出的这种感情，这种情感和本能的君主制，这就是日后法兰西一切右翼行动的源头。那从这个意义上说，夏多布里昂其实可以看作是19世纪的开端，他可以看作是第一个19世纪的法国作家。
对，因为我看的那本那个布吕奈尔的那本19世纪法国文学史里面，第一个 Q 到的以作家为单位写的章节就是夏多布里昂的章节。当然这个你说从那个年纪的角度上来说也没错啊，这个你他毕竟他这个岁数摆在那儿。
但是你发现了吗，其实龚斯当就比夏多布里昂小一岁，斯汤达其实也就比夏多布里昂小一点儿。斯汤达是一个1780后，
对，
他就比夏多布里昂，其实这几个人在年龄上非常接近，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于作品也很相似。所以说19世纪的文学其实不是夏多布里昂一个人开创的，而是一个流派，一个风尚。这个风尚是什么呢？就是对情感的推崇，对伏尔泰的这种冷冰冰的理性的反抗，这种东西就是19世纪的这种新风尚的基调。而这种基调其实是有很多人都参与在里面的，夏多布里昂、龚斯当，还有斯泰尔夫人，甚至于夏尔诺迪耶，后面我会提到他，很多人都参与到了这里面。他受到了卢梭的影响。
但是我们好像也看到了，就是在1815年之后啊，这个拿破仑时代过去之后，这个法兰西的文坛也迎来了，这都不只是一缕新风了啊，无论是在诗歌还是戏剧还是说我们小说这个领域里面，那都等于是算有一个振衰起敝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一波人后世把它命名为浪漫主义的这波小伙子们就起来了，包括啊，那个高林老师一直形容的这个文坛打手，这个文坛黑帮啊，维克多·雨果、以及他的这个小兄弟们。
我特别喜欢浪漫主义这个概念，因为浪漫主义这个概念可以涵盖很多东西。就是它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流派，就是我是浪漫派你也是浪漫派我们就应该联合在一起，其实不是这样的。浪漫派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要给它一个基调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种类似于中国的这种文人士大夫的这种风尚，就是他认为我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作家，我就天然的比别人更高贵。所谓那句著名的话，上帝不言使人言之呢，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诗人。雨果经常喜欢列一张单子，就是拉一个表，他的源头是谁呢？是摩西，对吧？从摩西开始，摩西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那个十诫在雨果看来就是一种诗。从摩西开始再到荷马，这个跑不了，再到卢克莱修，很奇妙的是他把卢克莱修给放在里面了，就是写悟性论那个。然后再到维吉尔、赫拉斯这些人，再到但丁、彼得拉克，再到莎士比亚，他把莎士比亚也放在里面了，他认为莎士比亚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然后再到拜伦，拜伦是当时横扫整个欧洲的一个巨星嘛。那下一个人是谁呢？当然就是他雨果自己。是的，雨果认为他是这条戏谱里的最后一环，至少是最实心的一环，就是你们大家应该听我的。他的这个说法竟然没有引起任何的不愉快，没有任何人反对他，或者说你算老几，没有任何一个人问他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这个我们就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这件事儿。第一是文人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第二是社会怎么看待文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文人当然认为自己天然高人一等，对吧？不只是雨果这么看，其实每个诗人都这么看。你比如说夏多布里昂，对吧？夏多布里昂认为自己当外交大臣，那还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他只当上宫廷大臣的时候非常愤怒，他认为一定是有人算计我，我这么伟大，我就应该当外交大臣，我还应该去维也纳 跟梅特涅跟卡斯尔雷这种人较量一下，当然他没赶上卡斯尔雷，他赶上的是坎宁。然后他自己在回忆录里认为，我在维也纳会议真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让法国重新崛起，然后法国重新成为欧洲一强，我让法国军队在拿破仑以后第一次跨出国境，而且还是为波旁王朝，为亨利四世的子孙去夺回王位，这说的就是西班牙干涉事件嘛。那么其他人眼里的夏多布里昂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不管是梅特涅还是坎宁，在他们眼里夏多布里昂基本上就是一个来搅局的，就是这么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跑到维也纳来干嘛。大家都特别怀念塔雷朗，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状态。类似的诗人也有很多，你比如说歌迪，我特别喜欢引用歌迪耶这个人。歌迪耶这个人是发自内心的相信诗人是一个特殊群体的，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被上天所给予某种天赋的人，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这种天赋，我们才成为诗人。那我们这些诗人，就像那句话说的，上帝不言，使我们言之，我们就是天然是一群骑士般的人，我们是先知，我们就要带领人类走向一个更好的社会。那我们这些人活着，我们就要彼此相认，我们死了，我们会一起到属于诗人的那个英灵殿去重聚。那你想想看，一个这样的歌迪，他当然就成了浪漫派的这种粘合记事的人物。你也会发现歌迪是一个到处都出现的人，就是巴尔扎克身边有他。巴尔扎克我那本书里曾经提到过，就是巴尔扎克这个人也很奇妙，就是他欠了那么多钱，对吧，债主天天逼着他，你要再还债我就把你装麻袋扔塞纳河。那怎么才能还债呢？他所有投机事业都会带来更多的债，那怎么办？就只有老老实实的写作。那怎么写作呢？就吃在印刷机边上，睡在印刷机边上。他写完一段交给排字工去排，他就趁机睡一会儿，然后排字工把排好的清样给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他再改，改完以后排字工再排，他再睡一会儿，就这样。当他终于完成一部作品的时候，他一般就已经崩溃了，然后他就跑去找歌迪，就跟歌迪说，哎哥们儿，我在你这儿睡一会儿啊，你过两个小时叫醒我。然后歌迪就先让他吃点东西，他还吃一种特别奇妙的食品，就是把沙丁鱼煮熟了和黄油拌在一起，然后给它捣碎做成糊状，然后抹在面包上给它吃了。吃了以后哥爹就说，行了老兄你睡吧。然后巴尔扎克就睡了，然后哥爹就踏踏实实该干嘛干嘛。等到第二天早晨，巴尔扎克醒了第一件事就是骂哥爹，你这条毒蛇，你这个恶棍，谁让你让我睡这么长时间的，都因为你耽误了多少事儿。我要去跟人谈一巨大的生意，或者我要见一个特别有钱的女人，或者我要跟人谈一部伟大的作品，全因为你被耽误了。然后哥迪耶说，没错没错，就是我。然后巴尔扎克就愤怒的走了。然后隔一段时间巴尔扎克又来了，说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叫醒我。哥迪耶跟每一个人都保持这种特别紧密的关系，他跟巴尔扎克，他跟雨果，他跟缪塞，他跟乔治桑，他甚至于跟屠格涅夫和海涅。你想想看啊，海涅葬礼上面的几个人里就有哥迪耶。这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哥迪耶的外号叫好人胎了，就是因为他太善良了，就是所有的事儿里都有他。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相信诗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即使不是一个特权阶级也是一个特殊群体。但这种信仰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其实挺扯的，凭什么因为你会写诗我们大家就应该听你的呢，对吧？但是在1815年以后，也就是所谓的复辟王朝时期，你却会发现法国人也相信这一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前面说了，夏多布里昂认为他的所有事业就在于重塑国王和人民之间的纽带。那为什么国王和人民之间的纽带没了呢？就是因为大革命。你想想看啊，因为发生了大革命，路易十六被砍了头，路易十六的妻子女儿都死了，他的儿子也死了，妻子和儿子都死了。那么你想想看，法国人民和王室之间已经到了如此血海深仇的状态了。那么当1814年你们波旁王朝回来的时候，对法国人民来说，你就是跟在干涉军刺刀后面回来的。那当然拿破仑带着2000人都不到的队伍在戛纳登陆，你就得再跑到比利时去了。这个时候第二次归来的路易十八就终于听进了夏多布里昂的话，他说波旁王朝现在和人民之间的那条纽带已经断了，我们必须通过文学，通过艺术，让人民重新认识到国王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么夏多布良提出了解决方案，但夏多布良这个时候其实创作已经进入了晚期，他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的。那怎么办呢？他就需要一批年轻的文人来帮助他。那么这批年轻的文人里有谁呢？有拉马丁，有雨果，有维尼。像这样的人其实是有一个半官方的地位的，就是国王认为你们写得很好，我还会给你颁奖。你想想看，雨果是怎么一举成名的？是贝里公爵遇刺的时候，他写了一个特别情真意切的悼念贝里公爵的诗，然后被国王发了奖，他才一举成名的。他和夏多布里昂之间有一种情同父子之般的关系。夏多布里昂认为他的继承者就是雨果，雨果自己也说过，我这辈子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什么都不成为，对吧？夏多布里昂和雨果之间关系非常紧密。同时浪漫主义文人还有一个半官方的群体，就是不带有贵族院、不带有极端保王党色彩的这么一个群体，就是夏尔诺迪耶。夏尔诺迪耶在革命期间本来是一个自由派，他其实挺激进的，但是到了复辟时期你也懂的，就是你不可能继续激进下去，你要是再激进下去你就可以去比利时了，对吧？那么夏尔多迪耶就只好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这借口是什么呢？就是我年幼无知嘛，这个其实跟那个谁找的借口是一样的，就是我那时候很傻很天真。那么诺迪耶的好哥们是谁呢？还是雨果。也就是说雨果其实是官方的贵族院的夏多布里昂和半官方的这个皈依了波旁王朝的夏尔诺迪耶共同选择的人物，这就是为什么雨果是这个时期的文坛小霸王的原因。其实从地位上说，拉马丁比雨果爬得要高。拉马丁是唯一一个在1830年，也就是波旁王朝垮台以前就成了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人，他也是一个诗人。但为什么他也得让着点雨果呢？就是因为他发现所有人都聚集在雨果这儿，雨果真的是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对吧？文坛小霸王。这个我可以接着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雨果要征服法兰西剧院，雨果写了什么呢？雨果写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克伦威尔。克伦威尔这部作品相当成功，至少是不失败，但是雨果还觉得不够，践踏了你们自由派所捍卫的三一律，但这还不够，我还要把我为什么践踏你们的三一律写一个更明确的文章，这就是克伦威尔序言。那你想想看啊，我已经在法兰西剧院抽了你们一巴掌，然后我又要用文章再抽你们一巴掌，这就完全把自由派给激怒了。这个时候自由派就不能允许雨果的下一部作品再成功了。这部作品是什么呢？就是欧纳尼。当欧纳尼进行排练的时候，自由派就已经派人去听，听完以后就把所有的词儿都给抄出来，然后就把这东西给泄露出去，直接出版了。这意思就是剧透，你们还看不看？当然大家还要看，这不行。于是大家就又组织人力写了一部讽刺挖苦这个欧纳尼的剧本，然后就在对面的剧院上演。你们看吧，我们在这边就让你们成为笑料。这个时候法兰西剧院就是说，雨果先生，你这部作品恐怕要完，就是现在已经弄得满城风雨，如果我们真的演肯定就被轰下台，我们给你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嘛。雨果说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我们法兰西剧院是有这个捧角的服务的，我们会有一批经过专门培训的职业观众，你花点钱我们就把这些水军给你送进来。然后雨果说，我要需要水军还用花钱吗？这个时候他黑社会的这一面就表现出来了，不就是人吗？你给我票我给你人。然后雨果就撒出话，就说告诉大家我需要人。整个巴黎就轰动了，所有的诗人、作家、画家、雕刻家都行动起来。最著名的一个梗就是当时巴黎的雕刻大师买了一大张黄纸，把这些黄纸给裁开，每个都裁成一个小方块，上面写着西班牙语的铁，然后就别在他每一个徒弟的帽子上，然后别完以后就跟他们说，去吧孩子，雨果需要你们做你们该做的，然后跟每一个学生拥抱，然后送他们上战场。这完全就是去打架的，你知道吧？然后这群人里有几个著名的人物，一个就是好人他要，就是我们说的格迪耶，还有一个是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也是这群雨果的水军里的，而且这些人是统一进场的，就是你们不是买票，你们是赠票，那就别走观众席，我们另外给你开一门，这些人就在这儿等着。这时候反对雨果的人也知道有这么一支人马要进场，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在 上面楼梯口冲这些人撒东西，就是倒垃圾或者是扔西红柿，其中有一个白菜帮子就是击中了巴尔扎克，这些事儿都是雨果他妻子自己写的。
嗯，
浪漫派通过像雨果这样的人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运动，而且官方也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运动，这样才能重塑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浪漫派的文学，你会发现它其实非常主旋律。你想想看，浪漫派最喜欢的作品题材是什么？三亨利之战。三亨利之战是什么？法国宗教改革，这听起来很高大上，对吧？但是你得想到，这三个亨利里有一个是亨利四世啊，这就是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国王啊。那你再想想看，浪漫派在写什么？那不就是在写苦难的历程吗？波旁王朝的革命历程，对吧？那你再想想看，巴黎圣母院是什么样的作品？有一个钟楼上有一个怪人，有一个美女，钟楼怪人和美女还要在一起，然后有一个腐败的权贵，但这个权贵是个教士，你仔细想一想啊，是一个腐败的教士，他要迫害这两个人，这个时候谁来捍卫这两个人呢？巴黎的大学生和巴黎市民，那谁最后站出了一锤定音，替巴黎大学的大学生还有巴黎的市民做主，救了这两个人呢？法国国王。你再想想这个故事，那这就是一个超级主旋律的作品，对吧？这就是浪漫派在1815到1848年之间的本质，它是一个带有非常强烈的官方色彩，同时又对自己自视甚高的这么一群人。
但这个好像和我们后来，比如说当我们提到雨果的时候，对吧，我们提到的就是一个19世纪中叶的一个雨果，那是一个身后进入了先贤祠的雨果，那这么一个雨果，它其实并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形象，并不是一个为波旁王朝摇旗呐喊被收编了的，然后是一个他真的是被收编了，他还不是自带干粮，他真的是被收编体制内的这么一个主旋律的作家。那他我们提到他的时候，我们说雨果是这法兰西的良心啊。
这个其实呢是因为雨果自己也不断变换立场，对吧？想想看，就是雨果先生认为自己是时代的良心，这一点从他第一次进入文坛就开始了。但事实上你想想看啊，雨果真的是经历了一个颠沛流离的时代啊。1815年到1830年之间只有不到15年的时间是复辟王朝。七月革命以后，雨果就遇到一个特别尴尬的现象，就是我要不要调转枪口去支持奥尔良王朝呢？波旁王朝的长支已经被法国人民赶走了，现在路易菲利普当了法国国王，还是个人民的国王，我这个曾经为贝里公爵摇旗呐喊的人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个灵魂问题其实问了每一个浪漫派，每一个浪漫派都有这么一个调转枪口的过程。雨果调转枪口了，拉马丁调转枪口了，原本就站在反波旁王朝立场上的帖尔也支持了奥尔良王朝，基佐这样一个曾经支持过波旁复辟王朝的自由派调转枪口支持了奥尔良王朝，这都不奇怪。但雨果这样的极端保王党居然站到了奥尔良王朝一边，这就不太对了，对吧？但这还不算完啊，因为1848年革命以后，雨果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啊。你想想看啊，1848年其实是雨果他们这群人站得最高的时候。雨果在调转枪口支持了奥尔良王朝以后，成为贵族院议员，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而到了1848年他的地位就非常高了。你想想看，拉马丁曾经参加过1848年的总统选举啊，在那之前他作为外交部长是第二共和国政府的首脑，也就是说拉马丁比雨果爬得更高，拉马丁实际上已经成为法国的政府首脑了。但这真的是浪漫派的最高光时刻，拉马丁成了政府首脑，雨果成了民意代表，所有人都被认为是时代的弄潮儿。但因为拿破仑三世的出现，他们大家就全都得靠边站了。所有的浪漫派，从拉马丁到帖尔到雨果，所有人都靠边站。雨果靠边的最远，他一直靠到比利时，对吧？帖尔曾经逃到伦敦，但他后来又回来了。拉马丁一直就没跑，他留在参议院里面，就是不断的发表一些意见，后来连意见也不发表了，就这样一个状态。而雨果是跟拿破仑三世闹得最生的一个人，他就逃到了比利时。想想看啊，就是为什么火烧圆明园雨果要站出来说公道话，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和 路易拿破仑和解的浪漫派啊，他在比利时能干的就是不断的批评第二帝国。那这个时候他就给自己塑造了一个意见领袖的形象，他的身份从极端保王党到奥尔良党再到一个坚决反对第二帝国的意见领袖，这就是一个三级跳。而当第二帝国真的崩溃的时候，那雨果先生居然从1852年一直反对路易拿破仑，反对了将近20年，这绝对是法国的良心啊。这个时候第三共和国为了塑造自己反伯拿巴的形象，当然就得把雨果先生请回来啊。
嗯，
你想想看《悲惨世界》这样一部作品，雨果为什么要写，是因为雨果已经意识到自己岁数大了，他要给自己的家人留一笔财产，所以为这个他都没有把悲惨世界的出版权给他一贯特别喜欢的那个年轻出版商，他给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出版商，那个人当时就给了他100万法郎，然后雨果就写了悲惨世界这部作品。悲惨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雨果的谢幕之作，但实际上这部作品写得好吗？至少很多追随他的人都认为不好，就是我们这些人读雨果都是从悲惨世界开始的，
对
对吧，就是我们所了解的雨果是《悲惨世界》的作者，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还写过《93年》，他还写过《欧纳尼》，他甚至还写过《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序言》这样的作品。我们是倒着看雨果的，我们认为《悲惨世界》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如果你是一个从1815年以来一直在看雨果的人，你就会觉得，哎，《悲惨世界》不就是老调重弹嘛？甚至于说连雨果的很多朋友都对这部作品并不以为然，比如说拉马丁，拉马丁就说雨果的这些作品里面就没有活人，每一个角色都是铜像。
这个是的，这个是的。
那雨果对这句话是怎么回应的呢？就是我被天鹅给咬了一口。这里面我们也可以谈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浪漫派和现实主义，
巴尔扎克，
对吧？雨果的作品里如果每个人都不是活人，
高大全，
对，高人几倍宏伟的这么一个青铜铜像的话，那你看看巴尔扎克的作品，难道那些人就不是铜像了吗？你仔细想想看啊，雨果的作品里面每个人都比真人要伟大，
嗯，
巴尔扎克的作品里其实每个人也都比真人要伟大呀。每一个人只要在他的这部作品里是主角，那他一定就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我记得有一个人写评论说，巴尔扎克的作品里每个人当他当主角的时候，其实就像动物园里面被关着的那个猛兽，他在自己的这个环境里面称王称霸，任何一个掉到狮虎山里的人都是很悲惨的。但是一旦他离开了狮虎山，他到了另一部作品里，比如说塞查皮罗多盛衰记里面的皮罗多到了别人的作品里，那他就悲剧了，对吧？你再比如说格朗台那个兄弟，当他离开了自己的作品跑到格朗台家的时候，也是一个特别悲惨的状态。也就是说，巴尔扎克其实是写了一个一个封闭环境里的人，这些人其实每个都比他们的真实形象要伟大的多，要强大的多，甚至巴尔扎克还不否认自己这一点。一旦这个人离开了这部小说，到了另一部小说里，他很可能就失去了这种主角光环，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变成了被别人鱼肉的对象。那你想想看，巴尔扎克真的是现实主义吗？巴尔扎克和雨果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雨果是俯瞰这个世界的，而巴尔扎克则是一个类似于诺迪叶所想的那种小精灵似的东西，他仰视着我们这些人。而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谁像巴尔扎克的话，其实我是能给大家举出一个例子的，就是写《小时代》的那位啊，对吧？
郭老师，
《小时代》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奢侈品、时尚品牌和精致生活，其实和巴尔扎克是一样的。巴尔扎克看待一个19世纪的贵妇人，她的衣服、她的帽子、她的花、她的各种装饰、她的珠宝、她的马车上的文章，这都是非常奇妙的。巴尔扎克可以把所有这些都记下来，那你想想看，他和郭老师有什么本质区别？这就是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郭老师也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至少是巴尔扎克这个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所以我觉得19世纪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流派，至少不像浪漫派这样可以成为一群人的标签，可以代表着一群从思想到行为到 自我认识都高度一致的这么一群人的标志，现实主义没有这样一群人，相反，唯美主义才有这么一群人。
嗯，忽左忽右至今已经更新了将近80期的节目，其中有2期节目神秘消失了。
很多听众会在微信听众群、微博评论区或者线下见面时问我们，27和29这2期节目哪里还能听到？
现在我们将正式提供你一个官方的渠道，那就是忽左忽右全新建立的独立 RSS feed。
如果你一直使用苹果播客 Pocket Casts 或者其他安卓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忽左忽右，现在就请你重新搜索忽左忽右，重新订阅我们的节目。同时，现在你也可以在 Spotify 上搜到我们的节目了。
而你此前在这些泛用型播客客户端上订阅的，由喜马拉雅 FM 托管的忽左忽右将更名为忽左忽右中国版，节目封面也将变为灰色。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网易云音乐和 Spotify 上建立了官方歌单，你只需要在这2个 APP 里搜索忽左忽右 BGM 就可以找到。
如果你喜欢忽左忽右，我们非常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好友，并教会他们如何听播客，带他们一起进入播客的世界。
我们也欢迎你在苹果播客为忽左忽右留下5星好评。
最后再次提醒使用泛用型客户端的你，请重新搜索订阅忽左忽右，不要错过我们每一集的精彩。你提到像唯美主义啊，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它跟比如说19世纪，其实像法国的文学流派里面，它除了像有浪漫主义、有现实主义，啊，包括后来也有像自然主义写作，尤其是你刚提到像龚古尔兄弟，对吧？这个是在传统上是把他认为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也算是先驱式的人物。虽然我们说龚古尔他最终成名还是因为被后世记住，是因为龚古尔学院和龚古尔奖，而且他们的整个的写法是一个由，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做历史的嘛，然后来转入了文学，他们更多还是在评论这块。他们的那个据说龚古尔的日记非常的恶毒啊，但我没看过啊。这个高林老师你是看过龚古尔日记的啊？就是我不知道他这个，他这龚古尔兄弟他其实作为创作者和作为评论家，他也有两个这个视角啊。而且他所代表的这个，或者他所作为滥觞的这个自然主义写作，和你刚提到的像唯美主义，他有这样的关联吗？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文学如果你从文本出发去划分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有无数个流派的。
嗯，
就比如说龚古尔他们这些人，龚古尔和福楼拜，对吧？龚古尔和左拉，龚古尔和莫泊桑，他们之间其实都有着或近或远或近的关系，尤其是他跟莫泊桑，对吧？我上一次就提到过，龚古尔常说，凭什么我就成了一个玩票的贵族，而莫泊桑就成了伟大的作家了，对吧？就是龚古尔其实是非常不满意他的处境的。自然主义是存在的，就是你从文本出发，这些人确实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确实代表着某种自然主义，这我不能否认。但如果你从人和社会的状态去看，那其实自然主义是不足以和浪漫派相提并论的。你想想看啊，从行动到自我认识，到趣味，到社会对他们的看法，其实巴尔扎克是可以融入到浪漫主义里去的，甚至连斯汤达都可以融入到浪漫派里去。你想想看，斯汤达莎士比亚剧团来法国访问，那你想想看，法国刚刚被英国打败，1815年滑铁卢战役就是英国人把拿破仑打败的，对吧？那法国人怎么可能对这帮人有好感呢？但就是有一群人要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摇旗呐喊，这群人是谁呢？就是浪漫派。那雨果这样的人就不用说了，雨果、拉马丁他们都会为莎士比亚剧团摇旗呐喊。那还有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在这些人里特别尴尬的斯汤达。斯汤达写了他这辈子可能唯一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我们也有中文版，大家可以找来看看，就是拉辛与莎士比亚。这部作品就是为莎士比亚剧团摇旗呐喊而写的。你想想看，在这样一个运动里面，像斯汤达这样一个曾经跟着拿破仑去过莫斯科的人，像维尼这样一个铁杆保王党，甚至认为我请英国人来帮忙镇压革命也没什么不对的人，再比如像拉马丁和雨果这样会不断调转枪口的人，再比如像巴尔扎克这样一个会仰视着社会，觉得社会的各方面都很奇妙的人，他们可以融为一体，他们成为一个流派，甚至连帖尔这样的人， 就是1875年、1870年以后，他可是法国的实际统治者呀。在龙骑兵的卫队保护下，每天从凡尔赛去巴黎当总统的人，你想想看，所有这些人全都是浪漫派，即使他们老了，他们依然是浪漫派，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而自然主义其实是不具备这种地位的。福楼拜是怎么批评巴尔扎克的？我特别喜欢引用这个梗，就是福楼拜说，巴尔扎克什么都好，他能想出伟大的情节，他能想出伟大的人物，他就是不会写。想想看啊，他指责巴尔扎克没有写作技巧，而他认为他自己当然是会写的，对吧？而且你如果看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你就会发现情感教育真的是一个可以乱真，你把它插在巴尔扎克作品里你也分不出来的作品。情感教育一开始就有一个跟巴尔扎克一样的，巴尔扎克不是有巴黎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对吧？情感教育也有，情感教育就是要让你们觉得我在写一部巴尔扎克式的作品，但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楼拜强调写作的技术性，强调写作作为一门手艺，作为一种技术，你不懂你不能乱写，他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唯美主义者。我说为什么唯美主义能够成为一个和浪漫派相提并论的流派，也就在于此。因为唯美主义和浪漫派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其实也是欧洲近代历史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就是1848年革命。1848年革命其实长期不被我们重视，但是你会，如果你从我们的即使是官方教育出发，你也会发现其实1848年革命以各种间接的方式被我们认识到。你想想看啊，马克思所预言的那个革命，马克思所预言的那个社会革命，作为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总爆发，作为资本主义走向自我否定的那个自然而然的到来的革命，其实就是1848年革命。你想想看，1848年1月份那不勒斯发生革命，2月份巴黎就发生起义，3月份柏林和维也纳就发生起义，整个欧洲从大西洋到黑海每一座城市都在革命，这个其实就是马克思所想象的那个革命。当马克思认为有一天资本主义会自我毁灭的时候，他一定也会以这种方式，就是一夜之间一切就化为尘土的这种方式发生。那你想想看，在马克思的对立面，也就是俾斯麦，俾斯麦在1848年干了什么呢？俾斯麦在1848年把他家里的农民全都武装起来，然后说我们去柏林，我们去镇压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俾斯麦相信如果我们不去镇压革命，我们的这个世界就要毁了。但也有一些人在1848年就不这么看，这是我特别喜欢引用的，就是波德莱尔这个宝贝儿，他1821年出生，他其实就比马克思小三岁。
对，
这哥们儿也参加了1848年革命。当他站在街垒上，他可是真的去参加街垒战的人。他站在街垒上，他喊的是什么呢？他喊的是枪毙奥皮克将军。当时所有他旁边的人都问他，奥皮克将军是谁？然后他就说，啊，那是我继父。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一种非常个人、非常儿戏的态度参加的1848年革命。当所有人都认为世界要解放了，或者世界要毁灭的时候，对这么一个年轻人来说，其实他也不年轻了，1848年他都27了。对这么一个诗人来说，他认为1848年革命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我有机会枪毙我爸。我再举一个例子，1830年出生的弗朗茨·约瑟夫，当时他还不是皇帝啊，他到1848年年底才成为皇帝，当时他还是大公，他被他妈妈索菲大公妃送到意大利，就是拉德斯基元帅，就是那个拉德斯基进行曲，就是我们体育运动会上用的那个常用曲，就是他的军营里面去避难，其实也是希望拉德斯基元帅能保护他。那他在拉德斯基的营帐里面主要发现的是什么呢？发现的是米兰炸猪排，炸牛排，就是把牛排裹在面包屑里炸的那种牛排，而且他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点修改意见，就是这东西虽然好吃，但是太硬了，我们能不能把牛肉给换成猪肉啊？你想想看，对上一代人来说，1848年是一个命运生死攸关的时刻，可能我的世界就要完了，或者我所盼望的世界就要降临了。但对这两个年轻人来说，一个想的是怎么枪毙他爸，一个想的是我们能不能把这牛肉给换成猪肉啊？这就是历史的分水岭。 这也是唯美主义诞生的根本、
嗯、
就是有些人并不相信这个世界会解放，或者说并不相信自己能够带领人民走向成名之境，这是另外一部分人，这些人就是唯美主义者。
嗯，所以其实在你的这个史观里面，或者文学史观里面，其实整个十九世纪甚至十九世纪以降的这个法国文学都可以用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两大阵营来进行划分。
是这样的，至少十九世纪的文学，或者说文化意义上的十九世纪，就是从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
嗯、
这些所有的作家都可以划分成浪漫派和唯美派。这两个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浪漫派认为自己是人民的救星，我们是天选之人、
嗯、
我们要领导人民解放，而唯美派则认为我就是个诗人，我谁也解放不了，我就能搞好我手里的这点东西。他在唯美派看来，文学是一门技术，是一门手艺。波德莱尔不是说不要看他说什么，也不要看他写什么，看他怎么写，技术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能用一种有技巧的方法表达，那你表达什么都不重要。那从这个意义上说，你看看福楼拜批评巴尔扎克说他不会写的时候，你能发现福楼拜这个1821年的人和波德莱尔这个1821年的人其实是站在一个立场上的、
嗯、
对吧？那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共同点呢？就是都强调技巧，都强调技术，都强调文学本身的专业化呢？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1848年以后的那个欧洲，那个时代的欧洲最大的共同点，我想大家都能意识到，那就是技术正在快速的改变这个社会，对吧？铁路、轮船，所有这些新技术，甚至于热气球，莫泊桑为了庆祝他的作品，不是组织了一次热气球飞行嘛？然后在这次飞行里，他一直飞到了比利时领土上，然后觉得这简直太神奇了。就是这样，技术正在快速的改变欧洲，那每一个人都认为，其实相比技术的进步，革命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或者说文人所表达的政治观点还有他们的政治鼓动甚至于他们的革命口号都不重要了，因为有一个东西在他们搞的所有这些的东西发生的时候正在无声无息地改变世界，尤其是蒸汽机和火车。那同样的，文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干了这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们干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但好像真正改变欧洲的不是我们。你想想看，连海涅这样的人，他坐了一次火车之后都被震撼了。海涅写了一篇文章说，自从坐了火车，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小了。
嗯，
我觉得北海的海浪都要扑到我们家门口的台阶上了。海涅对火车如此的推崇，就让我不由得想到，海涅是怎么谈论没有马车的德意志的。海涅有一个特别缺德的梗，1793年丹东要上断头台，当时他的朋友跟丹东说，你快跑吧，他们要让你上断头台。然后丹东说了一句特别英雄气概的话，他说，我总不能把我的祖国粘在靴子底儿上带走吧。然后海涅就在他的诗里说，谁说不能把祖国粘在靴子底儿上带走，我雨天走过毕克堡公国，靴子上至少粘走他一半的领土。海涅写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时候，他是坐马车回的汉堡、
嗯、
但是后来他坐了一次火车，他就意识到社会变了。那如果连海涅都能意识到，那比他更年轻的这些诗人其实也能意识到。波德莱尔意识到社会正在变化，而且不以文人的意志为转变，所以波德莱尔就希望能够把文学也变成一门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唯美主义，就是把文学看作是一种技术，一门手艺，推崇专业化。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更多的人都在推崇专业化，不光是文人，
是
连革命者也在推动革命化、专业化。你想想看，职业革命家不就是1848年以后才有的吗？
没错，
马克思所提出的科学共产主义是什么？不就是专业不就是专业共产主义吗？那马克思所反对的人呢？巴库宁呢？巴库宁被马克思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
嗯、
对吧？认为他根本认识不到革命背后的物质和经济的前提。那巴库宁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事业的呢？他认为革命也是一门技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 只不过我们的技术跟马克思的科学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科学为我们提供更好的装备。如果我们能造一个更大的、爆破力更大但体积却更小的炸弹，那我们就能取得更好的成就。当马克思认为革命的关键在于科学，在于专业化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也这么看，只不过他们认为科学和专业化应该体现在炸弹和他们所制造的武器上。这些人和唯美主义者有任何的区别吗？其实马克思、巴库宁、波德莱尔、福楼拜他们是同一种人，这些人都是唯美主义者，他们都意识到了社会需要分工，社会需要专业化，我要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引入技术和专业，这就是唯美主义。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理解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文学、社会和艺术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切入点。
但我记得我以前也听你说过嘛，你觉得整个的唯美主义它就是通过刚刚的描述，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它成了一种浪潮，就是各行各业从这种职业的革命家到这种哪怕无政府主义者到这种文坛，甚至是我们上一期节目里面也说过像普鲁士的总参里面这些职业军人代替了上一代的这种社交明星式的军官们。
是的，
然后你以前就是我们俩私下聊天的时候，你其实提到过一个，其实像唯美主义也有一个例外之地啊，就是在维也纳
啊，是这样的，唯美主义在不同的社会里是有不同的处境的。你比如说啊，在巴黎，艺术家原本就和贵族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贵族喜欢艺术，贵族喜欢为了艺术花钱。贵族甚至能容忍艺术家的各种怪癖，比如说他们不修边幅啊，比如说他们在伦理方面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对吧？对贵族来说这都不算事情，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是一种贵族居高临下的看待艺术家的方式。他认为这些就像这些诗人这些画家就像小动物一样，多可爱啊，虽然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可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啊，这就比那些有钱但可能威胁我的权利的市民阶级甚至银行家要可爱的多，这是法国贵族的看法。而1875年以后，法国贵族失去了他的权利，他被第三共和国取代了，但他依然是法国社会的最顶端，他叫上流社会。如果你看那个普鲁斯特小说改编的电影，就是斯万的爱情，你会发现斯万为了追求他的那个交际活儿，所以就去参加了半上流社会的聚会，这个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有意思的是里面的一个细节，就是当他们在这个半上流社会的聚会里面玩命砸钢琴的时候，那个女主人说，哎，大家小声点，共和国总统就在隔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总统也是半上流社会，也就是说对斯万先生这种人来说，总统和那个交际花没什么本质区别，总统和那个庸俗的夫人之间也没什么区别。那怎么区分上流社会和半上流社会呢？你就可以同样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开始斯万先生和夏尔吕斯男爵两个人坐在一起，然后夏尔吕斯提到了那位夫人，就说，我跟你说吧，那夫人庸俗的无法想象，只要一提到艺术就像鱼离开水。也就是说对贵族来说，上流社会和半上流社会的区别在于审美趣味，在于品味。他和艺术家联盟，就是他跟那些市民阶级说，你看你比我有钱，比我有权利，但是其实你也没比我有钱多少啊，那你有才能你能比得过他吗？这是法国贵族的一个奇妙之处，就是他们和艺术家联合在一起。那么维也纳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维也纳的贵族完全靠边站了，这是奥匈帝国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随着普选和自由主义改革，贵族已经脱离了社会，就是他们认为我们还干嘛呢？贵族过去在军队里可以免试成为军官，而且优先晋升，但是从1866年以后这项特权被废除了，那贵族当军官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无非连实现个人价值的意义也没有了，所以就不喜欢当军官。那贵族又有钱，他也没有必要去投资，他们又不懂工业，而且奥匈帝国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工业，所以贵族就完全靠边站了。这时候出现了一批新贵族，这些新贵族是什么人呢？是为奥匈帝国做了贡献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市民。你想想看，霍夫曼斯塔尔是冯霍夫曼斯塔尔， 他父亲是一个银行家，他就成了贵族。那再比如说里尔克也是冯里尔克，里尔克的叔叔因为替国王陛下打官司当律师赢了，所以被封为贵族。再比如说哈耶克，哈耶克也是冯哈耶克，为什么？因为他爷爷是一个植物学家，他爷爷被封为贵族，他也成了贵族。但这些人其实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他们全是市民。这些市民在趣味上其实和艺术家是高度一致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市民说，哎，我已经是贵族了，我都是冯家人了，为什么我不能在生活方式上和艺术趣味上和贵族保持一致呢？就是贵族喜欢艺术，我也应该喜欢艺术。维也纳人其实是这么看待艺术的，所以在维也纳，艺术是一个体面的职业。你想想看啊，在巴黎的市民社会里，艺术家就是一帮流氓恶棍，或者说败家子儿，最次也是败家子儿。塞尚他爸爸是一个银行家，塞尚跟他爸说，爸，我想画画啊。他爸说，你给我滚，老老实实的去学金融。有天才只能死，有钱才能活，这是他爸的观点。那在维也纳，一个银行家的儿子霍夫曼斯塔尔跟他爸说，爸，我想当诗人。他爸说，好啊，我给你介绍几个哥们儿，我好几个哥们儿呢，比如施尼茨勒这种。他爸把他引入到维也纳的这些作家中间，这些青年维也纳的作家中间，我加个硬广告。对于一个体面的资产阶级来说，对于一个体面的银行家来说，他儿子去当个诗人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因为在维也纳这东西是能赚钱的，而且是能体面的生活的。一个像克里姆特那样的画家，他是可以通过画画功成名就的，那他的父母为什么还会反对自己的孩子去当一个画家或者当一个诗人呢？这是维也纳的独特之处。
其实我一直觉得，像对于18、19世纪的欧洲来说，巴黎和维也纳可能真的就很像一个双生子一样，尤其是我们今天在一开篇提到了，今天的巴黎人实际上还是生活在19世纪的巴黎里面，但我不知道啊，就是不是今天的这个维也纳人是否还生活在19世纪的那个，就是曾经有过美泉宫、有过这个弗朗茨皇帝的维也纳里面呢？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唯美主义在维也纳的这种爆发，甚至于让世纪末的维也纳取得了一种可以和巴黎在某种意义上并驾齐驱，甚至分庭抗礼的这种地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维也纳是一个高度病态的社会。就是我曾经说过，什么样的社会里艺术会爆发性的增长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什么呢？这个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今天晚上睡着以后，明天我还醒得过来醒不过来，这就不好说了。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对吧？那两个人一语不合拔刀相向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对吧？你像那个切利尼的回忆录，他经常捅死了这个捅死了那个，对吧？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家都朝不保夕，包括罗伦佐·梅迪奇这样的人，豪华者罗伦佐这样的人都不知道明天自己还能不能醒得过来。你想想，他兄弟就是被人捅死在教堂里的，那么他会怎么办呢？他当然需要艺术来安慰自己，还需要通过艺术来追求享受，这是一种让艺术爆发性增长的社会。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社会高度的确定性，我一进校门，我一旦进了这个大学，我就知道我从这儿毕业以后会处在社会的什么位置上，我还知道我会娶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还知道我会在什么时候退休，最后什么时候死。你想想看，茨威格在回忆录里说的，每一个人从上到下都在积攒着自己的储蓄，都知道自己在什么岁数可以攒到多少钱，然后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一个高度沉闷的社会，对吧？这个社会里面的人怎么才能实现自我呢？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呢？当然就是追求艺术。而维也纳刚好是一个把这两种病态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它里面既有即将崩溃的社会里面的前兆，比如说这个社会本来是多元的多民族的这么一个城市，在咖啡馆里你点单会说两句波兰语，你跟犹太人打交道会说两句伊迪叙语，你跟德意志人打交道跟官府打交道就得说德语，那如果你跟士兵或者跟马车夫，你可能就会说克罗地亚语，诸如此类。你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但这个城市里兴起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民族主义，是强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排犹，还有社会主义。社会运动正在从阶级的角度撕裂这个城市，而民族在从民族的角度撕裂这个城市。每一个人都在威胁着，你们等着吧，只要没了皇帝，我就要你们所有人的命。 这是他充满不确定性的一面。同样的，他又充满了确定性，就是皇帝陛下还在啊，只要哈布斯堡王朝还存在，维也纳就保持着他的秩序。不管是舍内雷尔带着他的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怎么拿着棍子或者玩具喇叭在街上闹，他不敢出圈，他不敢打死人。舍内雷尔最大的一次贡献是什么呢？成就是什么呢？就是砸了一家报纸。他砸的这家报纸的后台老板是皇太子鲁道夫，他砸的也很不是时候，再过两年鲁道夫就死了，但是他没等到，所以他砸了这家报纸以后就被皇太子直接扔进监狱了。他原本是贵族，他原本是议员，贵族爵位被取消，议员的席位也被取消。也就是说，你在维也纳这座城市里面可以喊，可以威胁，但你不能真干。当一个像茨威格、像施尼茨勒这样的犹太文人，当他想要绝望的时候吧，他就发现纸迷金醉的一切都还在。可是当他想要享受这些东西呢，又永远都有一个声音在窗外在敲着玻璃跟他说，你等着吧，我这就来了。这也是为什么世纪末的维也纳的唯美主义会爆发的原因，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沉浸在一种梦幻里。霍夫曼斯塔尔为什么会创造出我们今天还能有的这个萨尔茨堡音乐节呢？是因为霍夫曼斯塔尔第一，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他意识到了这些威胁；第二，他认为他从艺术里找到了根治这些东西的方法。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总体艺术。想想看，总体艺术是什么？我特别又到了我特别喜欢的环节，瓦格纳的总体艺术是什么？在夏日草地上临时搭建的木质舞台，经过了一整天民族节日的德意志青年男女，他们在月光下、篝火下聚集在木质舞台旁边，然后围绕着舞台看瓦格纳的这个民族歌剧。民族歌剧通过它的形式把诗、表演、戏剧和音乐结合在一起，通过这几种艺术形式的合而为一，把民族、把德意志民族的这种认同感和美德灌输到每一个青年男女心里去。这是世纪末的维也纳人认为为什么瓦格纳可以塑造德意志民族甚至德意志帝国的原因，当然也是以色列今天禁止上演瓦格纳的原因。这个东西在我们今天其实有一特别好的范例，那不就是草莓音乐节吗？对吧？草莓音乐节和迷笛音乐节，这是最典型的总体艺术了，对吧？但世纪末的维也纳人真的相信瓦格纳这家伙可以用这个办法来塑造出德意志民族，威胁着像霍夫曼斯塔尔这样的犹太上层阶级的，就是被瓦格纳所塑造出来的德意志人。那我怎么才能把德意志人变回维也纳人呢？也用总体艺术，我就真的让演员在舞台上杀一只羊，然后见演员一身血，这个时候人民就会被他吓住，然后我就通过这种表演把最基本的道德、最基本的美德重新灌输到这些人民的心里去，这就是霍夫曼斯塔尔的总体艺术。那霍夫曼斯塔尔其实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唯美主义者，你想想看，他对艺术给予了很多像浪漫派一样的使命，他认为艺术可以弥合奥匈帝国的这种民族差距和这种民族分歧还有阶级撕裂，他认为艺术可以把已经分裂的社会重新粘合在一起，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东西。霍夫曼斯塔尔还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吗？他其实是一个浪漫派。那谁在批评他呢？谁在批评他呢？这个人就是卡尔克劳斯。卡尔克劳斯说，别来这套了，你霍夫曼斯塔尔出现以前，舞台上面的所有布景全是假的，但演员是真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看戏，但自从你霍夫曼斯塔尔来了以后，舞台布景全是真的，但演员是硬纸板的。这个话实在是太缺德了。但卡尔克劳斯对他的批评其实是很准确的，就是艺术根本完成不了这些东西。如果你真想做什么的话，请你真诚一点，你再写一部戏剧，你就是在写一部戏剧，那戏剧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戏剧本身好看。你霍夫曼斯塔尔弄了这么多东西，赋予他这么多外在的义务和使命，但你的戏不好看就白费，这是卡尔克劳斯对他的攻击。可如果你从卡尔克劳斯的这个角度出发，你会发现他才是一个典型的唯美主义者，就是艺术这玩意儿完成不了那些使命，我们就好好的搞艺术就行了。
是的，
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巴黎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世纪末的维也纳在1938年彻底完了， 这个多元文化的帝国的首都在1938年随着纳粹的到来而灭亡了。
嗯，
那些犹太人离开了维也纳，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讲的梗，重复过无数次，就是犹太人和德意志两座城市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评论家叫阿尔弗雷德·克尔，他是个犹太人，他是专门写戏剧评论的，也写文学评论。他在纳粹执政以后就被迫流亡，逃到了伦敦。但是1945年纳粹一投降，他就坐英国的军用飞机回了汉堡。他回了汉堡以后问汉堡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汉堡剧院还在吗？然后那些人说还在。然后他问的第二句话说，那还演戏吗？当天晚上他就去看了，演的是什么呢？罗密欧与朱丽叶。然后有记者就问他，你离开德国这么多年，德国迫害了你的同胞，种族灭绝了犹太人，你有什么想说的？然后阿尔弗雷德·克尔说，没有什么，是一部好戏，不能弥合的。这是一个犹太人，一个讲德语的犹太人和他的国家重归于好的过程。但是一个犹太作家就是赫尔曼·布罗赫，他从维也纳逃走去了美国，对吧？然后他就一直犹豫要不要回维也纳看看，一直到战争结束，结束以后很久，他终于下定决心，是的，我要回维也纳看看。于是他就收东西准备去，然后他就中风了，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维也纳。这就是德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区别，德国制造了巨大的人道灾难，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罪恶，但他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言归于好的关系。就是有一本书里面有一个孩子问他父亲说，德国人干了这么多坏事，为什么我们还回来了呢？他问这问题的时候是1950或者60年代，他父亲说，其实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每个国家其实都和德国差不多，有一天他都可能会对犹太人举起屠刀，那我们为什么不回来呢？毕竟我们是讲德语的。这是德国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而奥地利则是一个即使到今天也不太愿意正视自己战争期间所做的那些事儿的一个国家。他是一个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德国人身上，我是头号受害者啊！我1938年就完了。但实际上奥地利人和维也纳人做了多少恶，我想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犹太人和所有曾经在维也纳生活过，在维也纳创造出那样伟大的光彩夺目的文化的少数民族都没有再回到维也纳的原因。那个世纪末的维也纳，那个环城大道的维也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维也纳只是它的废墟而已，它的建筑还在，它的舞台还在，但每一个演员都一去不返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维也纳已经完全不能和巴黎相提并论了。巴黎还活在他19世纪的那个梦想里面，而维也纳的梦想其实已经永远的结束了。
哇，这段我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关于其实纳粹和维也纳，包括维也纳和历史上和犹太人的关系，尤其是和那个就是奥地利对于二战后的反思以及德国对二战后的反思的这个对比，我们之前忽左忽右当时是找那个陆大鹏也详细聊过这个话题。如果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翻到我们最前面的那几期节目去听一听陆大鹏老师对此的一些，他也有很多他的一些看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话题。
我一贯鼓吹对陆大鹏老师的个人崇拜。
但是你提到那个话题真的特别唏嘘，因为毕竟这么一个19世纪的像双子星一样的城市，一个今天依然是一个全世界人仰望甚至觉得花园般的都市，一个欧洲的中心，但另一个可能就似乎我们谈到它的时候更像在谈论一段历史，特别悲剧的一个地方，一去不复返。那关于像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很多听众听完了之后，我相信一定会对比如说刚提到的像19世纪的这些欧洲城市也好，法国的这些浪漫派也好，或者说自然主义写作，或者说一些包括后面还有颓废派，还有像你刚刚提到的把他们笼统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与浪漫派对立的这么一个唯美主义，这方面你有一些比如说觉得很好玩的书或者影视作品推荐给我们大家吗？
有一本书是我在这方面的启蒙作品，就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书，叫做《19世纪文学主流》啊。当时我是正在看，确切的时候我是刚看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当时我觉得哇，文学还可以写成这样啊。然后我就在旧书摊上翻开这本书，发现第几篇就是歌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然后就发现啊，这个人说的真好，就是他在讲歌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然后我觉得他说的太有道理了。然后我还发现他列了一大堆跟《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一个系统上的作品，比如《夏多布良》，比如《塞南谷》，比如说《夏尔诺蒂》，比如《斯泰尔夫人》。然后我就明白啊，原来还有这么多书可以看，这是给我打开一扇大门的书。这本书最近再版了，我强烈推荐大家看一看。这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文学史作品，因为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人勃兰对斯在哥本哈根大学的演讲录。那个时代的演讲录你也懂的，就比如丹纳的艺术哲学，对吧？那也是他的演讲录。这些东西非常轻松愉快，而且充满了大量的细节和八卦。有兴趣的人强烈推荐大家看看。他从伏尔泰、歌德开始，一直讲伏尔泰、卢梭、歌德、夏多布良开始，一直讲到海涅，这是基本上就到1848年的这个文学史。那么从1848年以后你可以看什么呢？我推荐大家看港特的《美的历险》。但是《美的历险》这本书和港特另外两本书，也就是拉斐尔前派的《梦》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奥林匹斯山》，这三本书最近都再版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它是重译的，这可能有点伤人，但我得说我强烈推荐大家看旧版的《美的历险》。基本上这三本书如果要看的话，以《美的历险》为首选，因为它讲的是王尔德和惠斯勒的那点非常欢乐的故事。那么其次是拉斐尔前派的梦，他讲的是朵塞蒂兄弟他们这帮人，这些都非常有意思。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奥林匹斯山离我们就有点远，而且因为它是新译的，所以你也懂的，它没有插图。然后如果再想看什么的话，那就是二十世纪这部分，就是唯美主义以后的这部分。那法国的部分可以看一本叫做《暗夜蝴蝶：巴黎二十年代艺术大爆炸》，这是一本非常欢乐的书，其中有一个女模特，巴黎的艺术女神，就是说她刚来巴黎的时候是当厨娘和佣人的，然后主人对她特别坏，所以她也非常不喜欢主人，然后就说他们吃的每根胡萝卜我都用过。
我去，好吧。
这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书。然后我还可以推荐大家看一本漫画版的，叫做蒙帕纳斯的吉吉，讲的也是这个时代的，也是这个时代的艺术女神。当然我为了省事总是管它叫蒙帕纳斯的哲，对吧？蒙帕纳斯的哲里面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梗，比如说哲曾经非常愤怒的指着艾吕亚说，艾吕亚你可真听你前边器官的话。还有什么好玩的书呢？还有一本书叫左岸，其实也很有意思，讲的也是法国的知识分子的。还有一本比较学究气的，但我也强烈推荐大家看看，这本书特别便宜，因为卖的不好，叫做法国知识分子的事迹。它分三卷，巴雷斯时期、纪德时期和萨特时期，这本书非常值得一看，强烈推荐大家看看。还有就是同一个作者所写的《法国知识分子》，它里面弥补了很多19世纪文学主流之不足，也就是说一个19世纪的知识分子，当他站在讲台上面讲夏多布良的时候，他讲的是他印象里的夏多布良，而如果你想看到一个20世纪的比较专业的或者说学术的作者眼中的夏多布良的话，那就强烈推荐大家看看这本书。这个其实具体的名字和图片我可以发给你，回头放在公号上面。
没问题，没问题。感谢高林老师的推荐。当然了，我们一开场也说到了那个《追忆似水年华》，他的那个后浪出的漫画也非常棒啊。这个其实有兴趣
的
朋友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说普鲁斯特这个人的风格即使是在漫画版里你也能够感受到，所以强烈推荐大家看看。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高老爷再次做客忽左忽右，然后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丰富的一集啊，这个文学专题，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拜
拜。Il avait ça si sous son bras. Tout le monde croyait de bonne foi qu'il s'en allait couper du bois. C'est pas qu'il fût je m'en foutiste. Il avait une âme. d'artiste. Il menait une vie de cigale. Il jouait de la scie musicale. Il trouvait qu'en fermant les yeux, son instrument sonnait mieux. Le balafon.